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忆师恩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25号。师父传法的艰辛不仅表现在到各地办班身体上的劳累上，更在操劳心上，真是如师父在《红吟》中的诗《高处不胜寒》中所说，操尽人间事，劳心天上苦。92年9月，长春四期班虽有上千人参加，入冬后能坚持下来的练功点不多，有的人还掺练了别的功法，把师父给他下的法轮都弄变形了。年底师父回长春来，看到这种情况很伤心，但师父没说什么。求师父调整法轮的人，师父都帮他们纠正过来，并告诉他们造成法轮变形的原因，以后注意就是了。我感受到师父最痛心的是学员不珍惜大法。对于兼修的学员，师父就给他们鼓励。有一个练功点的辅导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。93年3月下旬的一天，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到他们点来发传单，说某某气功班来办班，动员他们参加。当时他们正在练功的8个学员都表示只练法轮功，别的什么班都不参加。那小伙子只好悻悻地走了。当他推车刚走出这个练功点的场地的一瞬间，8个学员中有7人都看到了师父法身站在自己身边。当时他们非常激动，他们认识到这是师父在鼓励他们，肯定了他们做得对。这件事在学员中迅速传开，到练功点来练功的学员越来越多，很快超过100人，成为当时长春比较大的练功点。这个练功点有一位姓刘的70多岁的老太太，患脑血栓偏瘫10多年了，是人扶着她去参加班的。第3天教练抱轮时，她感觉一股热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，那以后她就自己能走路了。后来她消病液时反应很重，但她坚持不上医院。我去看望时她已过关了。他对我说，师父鼓励他，在他过关的过程中，师父法身一直看护着他，还给他显现了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你真修，我真管。这老太太是开着修的。可是在94年，宋某某等人状告师父，说师父没有功能，理由是宋某某开小车送师父时出了车祸。他就说师父为什么没有保护他。其实那次车祸很轻，只是车受了点伤，人一点事都没有。如果不是师父保护，说不定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呢，车毁人亡都是可能的。师父什么功能都有，但师父是来度人的，如果随意使用功能，那不是破迷了吗？但是如果需要而又不造成破迷，师父也会用一点小功能。例如一次长春站一位副站长接到北京电话，说师父说将于某天乘某次车某号车厢回长春。这位副站长带了一位学员到车站去接师父，他俩分别站在那节车厢的2个出口处，可是没有接到师父。他们打电话问师母，师母说师父是乘那辆车那节车厢回来了。他们明白了， 师父的用意是不想麻烦学员去接他，师父不想你看到他，从你面前走过，你也看不见。1994年12月14日，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因为这一天，师父到过我家。那天早上5点，我去练功点，在下楼时摔了一跤，我的头撞到墙上，我听那响声，像一个大木头撞击墙一样，脚扭得很重。当时虽觉疼痛难忍，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没有事的，爬起来一瘸一拐的到练功点练功，头的疼痛很快消失了，脚不走路也不疼，但一走路还是不行，可是我还得去上班，这一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。我忍痛办完事回家，赶快学法。这时家人走过来，指着转法轮书上师父的照片说，今天上午8点半左右到我家来的那个人像是师父。我家人没修炼，没见过师父。家人说，他高高的个子，穿的黑色皮夹克上衣，态度非常温和，很有礼貌地询问这是不是吉大化学教授的家。我说不是。师父告诉我家人，他来给那位教授治过病，记得这栋楼，但不记得房间号了。他说他是受别人之托来给他治病，只知是学化学的，不记得名字了。我家人很想帮助师父，就问是否还记得那位教授姓什么。师父说也不记得了。我家人说，学化学的教授很多，不知姓名，我没法帮助找到他。师父说了一声对不起，打搅了，就离开了。我听了非常激动，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了下来。因为我摔那一跤，师父给我消了业，我自己没有因摔伤脚而耽误工作，也是过了一关。我家人见到师父一面，真是太幸运了，他也很高兴，所以我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了下来。我对家人说，可惜当时我不在家，我知道那一定是隔壁门洞的林教授，师父给他治过病，他病好以后到我们练功点来练过功，当时他说师父叫他来练功的，他还说他身体好了后又到一个公司任职。我还劝过他，我说你都退休了，又患过大病，何必再去操劳呢，到我们练功点来练功吧。他没练几天功就不练了，后来犯病了又来求师父治病，可是师父是来渡人的，只想做常人的人，要想好病就不行。后来这位教授的夫人对我说，他家几个人分别在家门口和师父的车必经的路口，从8点等到9点多都未见到师父，说好师父8点半来的。我告诉他，师父8点半的确来了，没找到他家，走错了门洞，走到我家去了。当时师父从他面前经过，他就是看不见。那一天，师父就上北京去了。师父办班时常常遇到各种干扰，师父总是能沉着化解开，而且还会反过来利用他们锻炼学员。记得94年办长春第7期班时，白天班开班第二天，师父刚开始讲法就停电， 我们很着急，怎么办？下面坐着1600多人，怎么听法呢？师父一点不着急，温和地说，你们不是有录音机吗？买几节电池，利用录音机的2个音箱，一样可以扩音。今天就改为先教动作，后讲法吧。礼堂管理人员说，那段时间从没停过电，我们知道这肯定是干扰。在我们去买电池的时候，学员就学动功。礼堂管理人员觉得不可思议，利用录音机的2个音箱扩音，竟然能使1000多人听课。他们看到了大法和大法学员的超常。后来我们在办看师父讲法录像班时，有一次也遇到停电，因为是晚上，一片漆黑。我们想到了师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怎么处理的，所以没有惊慌。一位同修去和管理人员联系，我就利用这个等待时间给大家讲本世学员修炼中的一些突出事迹，大家很安静，也没有人离开。电工很快排除了障碍，学习班顺利进行。对信师信法的考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，干扰并不可怕，对于真心修炼的人一点作用都不起，但对于抱着执着心有所求的人来说，就可能使其与大法擦肩而过。93年一个小报攻击师父，质疑师父的高级气功师证件是否有效。同修们交流后认为师父是来渡人的大觉者，不是由常人来评定什么职称的。但另一个练功点的同修告诉我，他们点就有一个平时看上去表现不错的人，看了那个小报不练了。师父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是不理他。师父说，那个小报是一对夫妻办的，气功师到他那个城市办班时，他都要索取赞助，师父没有满足他过分的要求，他就攻击师父，师父不理他，他也就自灭了。师父早在1995年12月21日发表的经文《为谁而修》中说，从另外一方面讲，修炼是超越常人的，谁也一样。他对气功的批判，那不是常人的认识吗？他能有资格否定佛法与修炼吗？人类的任何组织能超越于神佛之上吗？批评气功的人有能力指挥佛吗？他说佛不好，佛就不好了吗？他说没佛，佛就不存在了吗？99年720后，中共集团对法轮功和师父的造谣诽谤更是铺天盖地而来，但真修弟子都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和对法的坚信一路走了过来。有些干扰来自学员内部。93年一个杂志出了一本专辑，以文艺形式介绍师父的生平、修炼和传法过程。有学员一看不符合大法，也不符合师父的情况，就要求总站组织大批判。这显然是党文化的思维方法。师父一再劝说他们不要那样搞。师父说，那作者的出发点还是好的，只是他才跟了2个班，又是抱着写作目的来听法的，并没有真正理解法。再说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，但高于生活，允许有想象的空间，叫大家不把它当法学就行了，不要搞什么大批判。师父在会上会下说了好几次，学员才刹住车。师父对那件事的处理使我看到了师父的宽容、慈悲和博大的胸怀。师父常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开在常人中，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。我觉得这句话的内涵太大了。我反复学习这句话，才慢慢明白当年师父做的一些事。 后来我看到，有些学员以为正法时期就要结束了，常人中该干的事也不干了，就等着圆满了，结果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。其实都是没有按照师父的话去做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，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。大法是千秋万代永远要传下去的，师父的言行对未来人类都有影响。师父在美国讲法，在纽约座谈会上讲法中讲，因为我讲法也在身教，我好像是有那么一点举动，甚至于我穿衣戴帽，有些人都想要学，所以我就非常注重这些大小事，不但传正法，我人也要身正。师父对自己的言行是非常注意的，比如我有幸多次和师父同桌吃饭，我注意到师父是吃肉的，但吃得很少。我想，师父吃肉是因为人类是需要吃肉的，吃得很少是因为作为修炼人，我们不应有对肉的执着。人们说万事开头难，法轮功起步也是非常艰难的，但发展迅速。在初期，师父为了让人们了解法轮功，也出手为许多人治病。我的朋友中就有许多人有过这样的荣幸。比如我有位朋友，她本人患类风湿，她丈夫患萎缩性胃炎，据说那是胃癌的前期。经师父调治了一次就好了。师父家里经常有许多人去求治病，师父非常辛苦，早上还要到公园去练功弘法。许多跟师父练功的人病很快就好了，比如我的一位朋友的婆母，脖子上长了个鸡蛋大的瘤子，大夫说是癌，要动手术。朋友把婆母接到长春来准备动手术，在动手术前，他带婆母到师父练功处去跟着练功，他的瘤子就消失了。原来是此人家里供的那个东西在折磨他，当时师父并没动手给他治，他就好了。同修说，在师父的场中，那东西待不住，不是化掉了，就是逃走了。1992年5月，师父办第一期班时，就有近200人参加，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。6月中旬，长春第二期班结束后，师父就上北京去办班了。8月回来，又办第三期班。我参加的是92年9月8日到17日的第四期班，是在吉林省委礼堂。别人告诉我，那礼堂有1000个左右的座位，我看座无虚席，让人惊叹，法轮功发展真是神速。当时有一个中年妇女，腰部受重物撞击，造成瘫痪，久治无效，被人抬进会场。师父给她调治了几分钟后，她就能自己站起来走路了，还绕会场走了三圈。从此她和她丈夫每天都到公园练功，她的事迅速传开，许多人都到她练功的地方跟她一起练功。1992年9月14日，师父到他们点清理了场地，他们的练功点这一天正式成立。 9月17日，长春第四期班结束后，师傅当晚就要乘火车到外地办班。我们邀请师傅到我们练功点来。17日早上，师傅一来就围上了五六十人求治病。师傅微笑着同意了。师傅说，你们排好队，我给你们一人只治一个病，你们要达到完全康复就练法轮功吧。从这天开始，我们的练功点就正式成立了。给那么多人治病，师傅是很累的。师傅晚上讲完法后还要乘火车到外地，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到各处去办班。师傅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办了54期班，当时师傅传法的辛苦是人们难以想象的。师傅在那两年半班传法期间很少回家，除非在长春办班。在长春办班期间，师傅晚上讲法，早上到各练功点辅导学员练功，给学员净化身体。因为不断有新学员来练功点，我的一个朋友就讲了他的一次奇遇。他很年轻，但患一种无名高烧症，查不出原因，高烧经常超过摄氏40度，打抗生素、退烧针都无效，靠吃激素维持，曾被送到病危病房，离太平间只差一步。但奇怪的是，她到她丈夫所在部队探亲时，吃部队医院大夫开的中药草药好使，能退烧，回到家吃同样的药就不好使。我很同情她，就劝她来练法轮功。她刚来练功就遇到师父到点上来，当时她正在抱轮，就感觉有个东西转了几圈跑了。她睁眼一看，师父正站在他身边。他事后对我说，他明白是师父给他净化身体，把造成他患无名高烧的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清除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没犯过病，身体越来越好。因为练法轮功有奇效，练功人越来越多，我们练功点到94年初就增加到200人左右。由于我们的场地较小，一部分学员就到我们练功点附近一个大广场去建立了一个新练功点。到94年6月，到那个练功点上来练功的学员就多达五六百人。师父不但给我们讲法，师父的行为也处处体现了大法的精神。我有幸多次接近师父，我感到师父处事都是法的体现。一次师父回长春办班，那时别的气功门派都不景气，只有法轮功的影响越来越大，所以市气功协会邀请师父去座谈。当时我有幸也参加了。在会上有别的门派的人对法轮功发难，他们仗着年岁大，对师父说话很不客气。师父先是温和地给他们解释一会儿，后来一看他们蛮不讲理，师父就站起来向主持人告辞，不和那些人争论。我看那些人是出于妒忌心在找茬。师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用讲故事的方法给我们讲法。94年8月19日，我们几个学员到长春机场去送师父到延吉办班。在候机室等待的时候，师父给我们讲了他经历的一件事。我想师父是要给我们讲一层法。76年时，师父还在部队工作。9月9日那天晚上，师父正在值班。当时的中国人都知道，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了，城市非常安静。师父的枪突然走火，我们听到这里都为师父捏把汗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恶党的残暴。我当时急忙说，那怎么办呀？师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而是说了一句，就是要叫你丢把脸。 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，我觉得它的内涵太大了。所以后来有人当着许多人的面骂我时，我不难受，我心不动。我深感自己是太幸运了，自练法轮功以来从未吃过一粒药。今年我虚岁72了，虽经历了三次累计860天牢狱之灾的摧残，有师父的慈悲呵护，身体仍然健康，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。还有一件事在长春老百姓中影响很大，那是在93年12月，当时师父正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，他家所在的那栋楼发生了一场火灾，那是一栋四层的楼房，师父家住在四楼的中间，起火的一家正是师父家的隔壁邻居，师父家两边的邻居都被烧了，处在中间的师父家却安然无恙，只是在救火时水把家里的东西淋湿了。救火的人进去一看，发现书架上有佛的塑像，墙上有菩萨画像，那都是师父自己制作的。救火的人就出去到处说，那家供佛菩萨的人家有佛保佑，没遭到火灾。现在想来，这肯定是旧势力的干扰，但被师父排除了。正是如师父在《红银二难》中所说，千辛万苦十五秋，谁知正法苦与愁，只为众生能得救，不出红威不罢休。师父太辛苦了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